排除这种考虑，因为从现在来看呢，朝鲜在今年以来的行动呢，已经相当成功的，就是这个造成了在这个东亚、东北亚其他国家中日韩之间的这样一个分歧。一个是他这个年初开始的核试验，从日韩来讲呢，反应非常强烈，那么认为中国的反应呢仍然不够强烈。随后呢，由于这个朝鲜又进行了一系列的核试验，那么结果呢，就是说从中国的角度来讲呢，就是说从日韩角度来讲，都认为中国这个反应呢不够严格。那么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呢，事实上朝鲜这个问题呢，已经在这个中日韩，在这个美国中美之间，那么造成了一个很大的分歧。那么现在呢，朝鲜呢继续在中国和这个韩国之间，因为这个萨德反导系统部署的情况下，出现了很大的冲突的情况下，再加上中国和这个日本在钓鱼岛冲突也比较加剧，和美国在南海这个局势冲突比较加剧，朝鲜现在试射导弹的这个举动呢，应该来讲呢，它还是有一定在时间上有一定的考虑。因为呢，事实上呢，从朝鲜的角度来讲呢，至少呢，它是打破了原来六方会谈局面下边其他五国有一个一致的这样一个目标，那么来对朝鲜施压的这样一种情况。所以说呢，他这个动作呢也有搅局的这样一种考虑。
我们看了 CNN 的报道说呢，这个是首次朝鲜的试验性导弹呢是进入了日本的防空识别区。那北朝鲜为什么要这么做，把日本当作他们这一个目标呢？或者还是说只是纯属技术的偶然性的结果？
自从朝鲜核危机，包括朝鲜开始试射这个90年代98年吧，试射这个大浦东导弹以后呢，它事实上就是两个国家反映了对他们来讲这个造成了巨大的安全威胁，一个是韩国，那么另外一个是日本。那么因为这个日本呢，从这个由于二战的这样一个历史，那么朝鲜呢和韩国一样，那么都是把日本呢，就是说特别是朝鲜呢，就是说把日本呢设为一个就是敌对国家。所以说呢，他在对外的这样一个进行这个武力或者是挑衅的时候呢，常常呢也把日本呢作为一个潜在的这样一个目标。所以说他事实上98年大浦东导弹这个试射的时候呢，就已经那个是这个中远程导弹，那么事实上呢就已经就是说越过了日本，它可以覆盖日本的这个本土，那么跨越了日本。那么现在呢，它发射的这样现在这个导弹呢，应该来说是短程导弹，从报道上来看呢是大概发射距离是500公里，但是它是从潜艇发射的，应该来讲呢这个技术呢说明他们也有了很大的这样一个提高，那么进了日本的防空识别区。因为他挑衅日本，在很大情况下呢，他认为中国的反应呢，那不会像挑衅其他国家那么强烈。那么第二个呢，挑衅日本呢，他也有他的这样一个正当性，就是说除了历史上的原因，还有美国在日本的这样一个军事基地。朝鲜呢，他的问题，他在这个核无论是核试验还是在导弹发展的情况下呢，那么它都有一系列的目的。它一方面有国内政治的需求，那么就是说向国内显示，那么朝鲜呢也是一个大国，也是一个强国，那么也是一个核武国家。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它还需要其他国家呢来回到谈判桌上和它进行这个谈判，那么就是说撤除制裁。但是它一定要能拿出来一些能够实实在在造成威胁的这样一些这个手段，那么才能够逼迫给对方以足够的压力。所以说他发射呢这个导弹能够进入日本的防空识别区，他也是表现出来就是说我有一定的能力给你造成一定的这个安全上的这个威胁，所以说呢你要是不来和我谈判，不撤出制裁，那么你就会面临着一些损失。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呢，他的这个方向对着日本呢，他也是有这么一个考虑。
那么我们都很担心，也觉得是不得不会要去猜测哈，未来朝鲜是不是还会采取这样的举动，采用这种令人猝不及防的方式来发射导弹。
现在呢，在这个地区的安全这个威胁里面，大家呢注意力呢都放在了这个南海，好像南海这个这个好像武力冲突一触即发，那么又中美大战如何如何。那么事实上呢，更加危险的，更有这个潜在可能性发生这个变数的，事实上是这个朝鲜半岛。那么因为南海的问题呢，实际上是可控的，因为首先是两个大国，那么在这个主要的这个在这个角力，那么两个大国呢都是有各种考量，有各种这个机制沟通，那么而且这个控制能力比较强， 那么其他周围的这个东南亚的小国，虽然呢在这个大国角力的这个基础上希望能够获利，但是呢他们也不会在相当程度上也都是非常这个清醒，那么就是说是非常理性，那么不会走这个过火的举动。所以说事实上南海发生擦枪走火的可能性很小，但是呢朝鲜半岛就不一样，因为这个北朝鲜这个政府呢它是完全不可预测的，那么它面临着内部的和外部的重重这个危机，那么他们这些危机呢都使得它在这个现在呢这个危机呢也很难找到一定的这个出路。过去呢它导弹试射六方会谈下边它还能继续得到援助，那么继续和这个其他国家进行谈判，那么现在这个六方会谈已经终止，那么就是说从这个美国和他的盟友呢对朝鲜呢包括联合国也包括中国在内都有相应的制裁，最近又把金正恩本人作为制裁的对象，国际空间上面这个就很难会对他带来很大的这样一些经济压力。那么国内呢他事实上政治上也是重重危机，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主要是靠金正恩的高压那么恐怖这样一个统治，那么这个统治一般来讲呢从这个领导人本身来讲他是相当的觉得有一种不安全感。总的来讲呢就是说这个北朝鲜的这个问题呢它的这个变数呢应该是比较多，因为呢对这个北朝鲜内部的情况，那么对他的这个政权的可控性，那么外界呢都是缺乏一定的这样一个信息和能力。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呢，那么从北朝鲜本身来讲呢现在也是面临着内部的和外部的这个危机，那么这些危机下边呢，那么从这个金正恩的角度来讲，他没有别的选择了，除了就是说和国际社会合作，这个不太可能，因为这样直接影响到他政权的这个稳定性和合法性。那么第二个呢，就是采取更多的这个挑衅性的举动，一方面呢在国内呢稳固政权，一方面呢寄希望于他的挑衅性的举动呢能够换来呢讨价还价的这样一个空间。所以说呢朝鲜半岛呢我们应该可以预计到的就是说他们北韩的这样一个不可预测的挑衅性的举动越来越多。但是呢就是说其他国家就是西方国家现在特别以美国为首的这个西方这个这个同盟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能继续容忍这个朝鲜的挑衅呢，它也是一个未知的变量。因为一方面呢这个在奥巴马的这个任下呢，那么对这个朝鲜的政策是战略性的这样一个忍耐，就是说或者是叫strategic patience， 就是说不理睬，战略性的不理睬，就是说不管你干什么我都不接你的招，然后让你自生自灭，希望你有一天垮台。但是呢现在也有一个威胁，就是朝鲜呢它不断的显示它在军事这个力量上的这个发展，这个技术上的发展，比如说这个导弹潜射技术，它不断的亮出来一些新的发展，
就是刷存在感。
对对对，它给外界增加一点压力。那么现在部署的萨德反导系统呢，那么是其中的一个反制的这样一个手段。还有一个不可撤的因素就是美国大选，
是希拉里还是特朗普担任美国总统，这都可能会影响到美国在朝鲜半岛上的决策。那您是怎样分析的呢？
如果说是共和党的川普上台，那么究竟他会怎么反应？因为他不管怎么反应都会带来更多的这个不可预测的变数。如果是希拉里上台，那么应该可以预测呢，就是说美国的政策基本上在亚太地区的政策不会有太大的改变，那么可能呢只会加重对这个地区的关注。所以说呢这个朝鲜尽管是一个小国家，它在这个地区的这个影响地区的这样一个大国关系里边，事实上呢从冷战以来，从它开始发展核武器以来，一直是起到了很大的这样一个作用。所以说这个朝鲜问题呢还会继续的有着新的这样一些戏剧性的变化。